库里布雷克《深思显现》系列第四期，儿子的灵魂体。大家好，欢迎回到《深思显现》的系列学习。对我来说，这是令人兴奋的学习，因为所有这些都汇到一起，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事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基督的身体是如何进入这个真理的。现在是时候我们承认并真正宣布这一点，并开始说，这就是我们的身份，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是谁，并且能这样宣告，这样我们才能站立得稳。今天我们要看的是儿子的灵魂体，我要讲三者之间的区别，不会讲太多细节，更多细节可以参考本书和手册，或其他我们讲的灵魂体的教导，但是我们要看一些具体的内容，这样你就可以划分并清楚知道灵魂体，希望这会使你更容易理解。约翰一书二章二十节，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这节经文告诉我们，你有那从圣者而来的恩膏，而且你知道所有事情。所以现在我们看到，这恩膏与知道事情有关，不仅仅是知道一些事情，而且是你知道所有事情，这真是令人惊叹。有人会说，我不知道所有的事，有些人又会说，哦，我什么都知道。但我们需要意识到，这实际上是讲在灵里，你大脑可能不知道，可能不是已经以某种方式编码在你大脑里的信息，但是这些信息是已经编码在你灵里。当你重生，神的灵进入你里面，与耶稣一同带来了耶稣有的一切。正如我们所说，当耶稣搬进来时，他带来了他所有的东西。当耶稣进来时，耶稣的思想也随着他一起来了。这听起来有点好笑，但耶稣就是那样做的。耶稣带着他的思想进来了。圣经中有一些陈述，不管你有没有看到证据，你必须选择相信，这叫做信心。根据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六节，于是我们有基督的思想。在这里保罗说我们有基督的思想，约翰一书二章二十节，约翰说我们知道一切的事。如果我们有基督的思想，我们应该知道所有事情。但是那思想在哪里呢？我们会说，思想必须是在我们的脑袋里，因为那是我们大脑之所在。不是这样，那是你的思想所在，但基督的思想也是灵的思想，灵的思想在你灵里。事实上，基督的思想并不在你灵里的某个位置，你的整个灵是基督的思想。我现在不具体讲灵魂体方面，但盼望大家明白，在你灵里，你知道一切的事。为什么？因为你有基督的思想。现在，我们只需要接受这一点，并且知道这思想，这些信息是在灵里。这就是为什么你要思想更新，以便这信息从你的灵里，从基督的思想进入到你的思想。当它进入你的思想，会被释放进入你的大脑，这就是它的运作方式。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六节，从字面上说，是因为谁知道主的心意，可以教导他。这是对旧约圣经的引用。但是保罗说，但我们有基督的思想，所以看到这是相关经文。现在让我在这儿很快讲回前面。首先，约翰一书二章二十节说，你有来自圣者的恩膏，但恩膏那是在灵里，是在灵里你知道所有事情。然后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六节说，我们有基督的思想，正如我们所说，这思想也是灵的思想，因此灵的思想就是属灵思想。到目前为止，我们仍在谈论灵，不是在谈论魂，不是谈论体。所有这些都与灵有关。罗马书十二章二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请注意，当保罗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他说的是你的外在，你的行动，你的话语。因此，他是在讲你的整个存在。但这是在说，不要让这世界使你言行举止和思维模式看起来像世界。请注意，当你说看起来，意思是人们可以看到的东西。 所以保罗在告诉你，不要为了适应这世界而让世界塑造你的外在行为。看保罗接着说了什么，他说，但反而要心意更新而变化，那意味着让你内在的一切显现出来，从外面可以看到。因此，不要让世界从外面塑造你，并让你看上去像世界，让你看起来像世界上的人，像他们那样说话，跟他们一样，而是说，相反，你要变化，可以从外面看到你里面的，这样他们才会知道你的真实身份，他们将能够对比，看到你看起来不像他们，不像他们那样说话，不像他们那样行事。我再给你这节经文的全面意思。那么我们如何变化呢？我们如何可以让这里面的生命从外面看见呢？我们如何让这种情况发生呢？是通过更新你的思想。请注意，是思想，是在讲你的思维方式、推理方式以及如何将事物组合在一起，是在讲你所有的推理能力。所以现在我们讲魂而不是灵，我们已经从灵讲到了魂。就像我今天说的，我们在讲儿子的灵魂体，所以魂要更新，以致魂像基督的心一样思考，并且一起同工。因为你想的最多的思想是你得以发展最多的，当你的思想更符合灵的思想，更符合圣经，你的魂就会开始呈现出其形状，会开始重新连接，这样就能像灵的思想一样思考，最终你的思想会更新到你用灵的思想去思考。当你那样时，你再用基督的思想思考，这时基督的思想不仅在你灵里，也在你魂里，这实际上就是联合在一起了。我听过很多心理学家，甚至一些精神科医生都在谈论破碎的心，讲人们的魂如何因创伤和类似的事情而破裂。那我可以告诉你，每个生在这世界上的人，每一个魂都是破碎的。为什么？因为他们与神的灵断开了，他们里面的灵与神的灵是断开的。他们尝试通过各种方法来解决这问题，但这是使破碎的魂得医治唯一真正的补救方法。如果你想要真正的内在医治，就是这个了，就是你思想更新与基督的思想一致，与灵的思想一致，这两个是一样的，并且这是因为已经放在你里面的圣灵，正如我们说的，是基督的思想知道一切。当你思想更新一致，思想重新连接，它便开始与圣灵思想一致，于是开始同工，恢复重新凝聚为一体。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内在一致，但这是符合圣经的内在一致方式，就是你的思想更新到神的道怎样讲你和你周围环境，以及你如何反应。现在注意，这节经文的结尾说，你通过思想更新而变化，这样你就可以证明什么是神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现在注意这一点，以便你可以证明什么是那，是那个，不是那些，是单数。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不是神的三个旨意。我听到有人说，我不是在神纯全旨意里，但我在他可喜悦的旨意里，或者我在他善良的旨意里。不对，这不是讲三个不同的旨意，不是说神有三个不同的旨意，神有一个旨意，神的这一个旨意是善良、纯全和喜悦的。这就是你需要记住的，也就是通过更新你的思想，是你外面改变那些在你思想里的、从你灵里出来的，如今要在你们身上并你的行为上都要显现出来，这样你将能够证明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单一性旨意。不久以后，我将教导有关于神的旨意系列，我将要强调那独一无二特定的旨意，不是一个旨意。我要告诉你，大多数人在医治上，在让他自己或他人得医治上存在问题，因为他们以为神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旨意，他们认为这是神对这个的旨意。这就是为什么人们有时会祷告，主啊，如果这是你的旨意，神的旨意不是对这个人是这个，对那个人是那个，神有一个旨意，是善良、纯全和喜悦的。 就是每个人都要效法基督，并在凡事上成长有他的样式，那就是他的旨意。我们现在先不讲这个了，只是想让大家意识到这点涵盖很多。这就是为什么人们有时候在医治方面有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这样祷告：主啊，如果你愿意，如果是你的旨意。这就好像神对每个人旨意都不同，其实不是这样，神的旨意永不改变。神想要每个人都得医治，得释放，每个人都得救，每个人蒙福，这是神的旨意。现在让我回到主题，看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23节，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全然这个词意思是完全完整，成圣这个词意思是分开，这意味着要圣洁，意味着奉献。所以他说平安的神会把你分别出来，奉献你，使你成为全然圣洁。又愿你们的整个灵魂体得蒙保守，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再次我不会深入探讨，但我要提到几点。第一是灵，第二是魂，第三是体。请注意这里的顺序，是按优先顺序排列。神借着神的灵，通过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23节，在这儿按顺序写了这个。他说这才是该有的正确顺序，你的整个灵魂体，第一是灵，第二是魂，第三是体，这是至高无上的顺序。你的灵应该对其他都具有最高的指挥权，你的魂应该是下一个，身体应该是最后一个。你的身体应该并且会服从你的魂，你的魂应该与你的灵对齐，这就是事情应该遵循的顺序。现在很多时候在世界上或外面某个地方，人们会说你的整个身心灵，他们反过来说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世界就是这样，世界是倒退混乱向后的。好，你知道他们会说你的身心灵，不，身心灵不是正确的顺序，属灵人他们有正确的顺序，神的儿子有正确的顺序，属灵的人属灵思想有正确的秩序，是灵魂体。那么自然人依然处于堕落状态，还没接受基督，还没重生，他们已经跌落了，从属灵跌落到属肉。所以他们的第一是身体，肉体。属肉这个词的词源与肉体有关，所以要意识到因为他们堕落跌倒了，成为天然属肉体的人，他们使身体至上，魂第二，而灵，坦白说，他们显然对此一无所知。他们只是把灵看作是意志，形容人是意志强，精神焕发，是一个有朝气的人。实际上，他们把灵最小化，使身体最大化，也就是他们遵循身体指示他们做的事情，他们按照身体的指示去做，他们相信身体告诉他们的，他们相信他们眼所见的，可是眼睛可以骗你，同样，他们把它扭曲了。但是属灵人，灵负责控制，然后通过更新思想来使魂对齐，这样叫身服从于另外两个。再一次，稍后我们将对此进行更详细的探讨，但我希望你能掌握这一点。接着我们讲这段经文中的另一点，这是非常完整的经文。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23节说，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现在看看保罗设定的日期，他说我希望这是给你的，直到耶稣来临。要记得帖撒罗尼迦前书是在耶稣复活30-40年后写成的，所以这是一个较晚的时期，这已经是在新约时代。所以我们在这儿知道，第一，保罗在期盼主耶稣的降临，但这有另一点，他说你的灵魂体将保持无可指摘到主耶稣的来临。所以他没有说我们只是希望神保守你的灵，身体没什么大不了的，所以不用担心身体，反正都会坏。他没有说所有这些话，他说我愿神使你成圣，分别出来，使你保持自己的灵魂和体无可指摘。 想象一下，身体无可指摘，身体如何保持无罪呢？身体保持无罪，因为它服从了心的思想。身体使自己圣洁，因为你将身体献上给神，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所以保罗说，我希望你的灵魂体所有三部分都很重要，是在正确的秩序里，灵第一，魂第二，身体第三。但是身体很重要，身体不是一块垃圾。人们说神不在意身体，他只想你的灵得救，这就产生了现在没有医治的说法。因为他们说神不在乎你的身体。在圣经中有很多经文关于神谈到你的身体，你必须记住，你的身体是圣灵的殿。神甚至发出了警告，他甚至讲到了你应该如何对待自己的身体。因此我们需要认识到身体是重要的，你的身体要圣洁，你的身体必须奉献。提撒罗尼迦前书5章23节，保罗在这里说，你的身体要圣洁，那意味着分别出来成为圣洁，你的身体当那样做，你将被保守无可指摘。那是个好消息，不只是神对你的灵感兴趣，神不仅对你的魂感兴趣，他要你的灵魂体。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己。那么心、思想、魂、力量，所有这些是什么？那就是在你里面的所有一切，就是你的整个存在。当他说心，显然他是在讲内部这个区域或内部功能，但这与所有都有关系。换一种说法，如果你告诉某人，我全心全意地爱你，这意味着我的一切灵魂体全都爱你。因此心就是全部所有融合在一起的那一部分，象征着所有一切互相效力，朝着一个单一的想法和方向共同努力。因此我们需要在这里意识到，你的身体就是其中的一部分。让我告诉你，人们说身体并不重要，真的吗？身体是唯一使你还能在这里的东西。你的身体停止工作的那一刻，你就离开这里，由于疾病、疼痛等原因，你的身体停止工作。你的身体一停止运作，你的身体就不再承接你的灵，你的灵就离开了。真正的你离开了这里。现在想一想这个。我们被告知要改变这个世界，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如果你身体病了，为什么要我们去医治病人呢？显然，神在乎身体。所以我们需要意识到，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出去改变世界，去向世界传讲福音，走进全世界。可见世界对神很重要，是如此重要，他非常的爱，以致约翰福音3章16节说，我们所知道的，神赐下他独生爱子。为什么？这样世界不会灭亡，没有人会灭亡，神不想那样。所以神告诉我们，我希望你有我的灵，我希望你的身体成圣，你的思想更新，这样你可以将我的灵带入世界，可以改变人们的生活，并使他们重生，这样我的灵就可以在他们里面。但是如果你的身体停止工作，你在这个地球上不再有影响力，你的身体停止工作的那一刻，你就离开了，不再有任何影响，你不能再待在这里了。你知道的，甚至更多，这是更大的事情。比如你在国外，护照或者签证过期，或收回你护照或其他情况，但至少你还可以藏起来，继续在那儿，正如很多人做的那样。但现实是，你的身体一旦停下来，没办法拖延，你就离开了。因此，你在这里不再有影响力，你不再能传福音，不再能赶鬼，不再能做任何事了。因为现在，你在这世上没有任何东西能让你有合法权和能力去传福音。你离开了这里，所以你的身体很重要。请记住，你的身体很重要，你的魂很重要，你的灵很重要。如果不重要，那么神就不会造我们这样。神使我们有三部分构成，他造你是一个灵，有一个魂，是为服侍你，而不是敌对你的。你住在一个身体里， 带着你周围走，影响这个世界。要记住，你的灵能把神的任何事传达给地球上任何人的唯一方法是必须从你灵里出来，经过你的魂，从你的身体出来。你要么是说出来，要么是写出来。你必须具有一定的身体能力，才能把灵里的事交流出来。当你听到诸如海伦·凯勒之类的人，没有听力，没有视力，没有语言功能的人，那将是一个可怕的处境，因为将完全与世界隔绝，无法与世界交流。最终，他们可能会发展出一些功能，但是他们的生命中有很多年被偷走了。我在西海岸看过日落，我在泰国看过日落，我看过南非的日落，澳大利亚的日落，我在世界各地看过，我在佛罗里达州的东海岸看过，在欧洲看过，有些很美的日落。我看过日落，甚至我看过蒙大拿州中部的月亮，在深夜沿着高速公路行驶，我可以关掉大灯，因为那里有很多星星。月亮是如此明亮，以至于看起来像白天。我在开车，实际上把灯关了。当时我女儿跟我在一起，因为有那么多星星，我们能下车四处走走，能看见对方，几乎跟白天一样。想象一下，若任何人从没见过这些，该是多大的错，多么悲剧的事。从来没有视力看神所创造的，看他们出现时的情景，日落、月亮、星星、花和其香味。想象所有这些，神是如何创造的。你不是用灵来闻，你是用身体来闻。你必须意识到，你是通过你的身体交流，与这世界上的任何事物互动。一旦你的身体消失了，你不再沟通交流，你不再有任何互动，你将与神在一起，这将很好。但是你在这地球上有神交托你的使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讲神子显现，因为你在这里显现出来。你要表现出什么？不光是你自己，即使是你的一部分，你也不是显出自己。你在向这地彰显神，彰显他的爱，他的恩典，他的平安。你将显出我们讲到的所有这些品质和特性，你把这些传递给人，神得以表达出来。为什么？正如耶稣是道成肉身一样，你也要成为这道的化身。那就是你在这里的目的，是让神的话语如此的充满你。圣经说，要用各样的智慧聪明，把基督的道丰丰富富地存在你们心里。我们必须意识到这一点，那就是神所要的。神希望我们被他的灵充满，如此充满着他的知识和智慧，以致我们渗透他的灵，那生命就从我们身上散发出来。这通过我们的身体做到，从灵里出来，通过身体我们彰显出神。事实上，这正是耶稣说的，如果你爱我，你爱我的父亲，你尊荣我们，那么我们会来找你，我们会向你显现自己。你认为我们在做什么？作为神的儿子，显现为神的儿子，我们在彰显神，我们在向世界彰显耶稣，他们向我们彰显自己，而我们只是将其传递给世界的一面镜子。我们作为神显现的儿子，让世人通过我们看到圣父与圣子，这就是我们的责任。最后，你的灵知道，你的思想推理，你的身体服从或促进。明白这个，你的灵知道，就是知道，不需要弄明白才知道，就是知道，那叫做启示。当你意识到自己的灵所知道的，那是启示，因为那是启示，这是重点。你的灵就是知道，你的思想推理，你的身体服从。在哥林多前书9章27节，使徒保罗说，我要克制自己的身体，叫身体服我。这是钦定本圣经。如果以我们今天的话说，我们会这样写，我使我的身体保持在我之下，这意味着我使我的身体受到控制，这就是经文的意思。保罗说，我使身体服从，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成了应当被弃绝的人。看到你的身体有多重要。保罗说， 我叫我的身体扶我，因为如果我不这样做，即使我向别人讲道，但因我没有使自己的身体处于服从状态，我仍然可能成为一个被弃绝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身体很重要，你的灵和魂很重要，但不要否定你的身体。我们从后面开始总结一下。第一，我控制住自己的身体，叫身服我。我知道所有事情，因为我里面的圣者知道所有事情。我的思想每天都更新，以基督的思想去思考。然后，我们甚至可以回去。我今天不要你做，但你可以拿这些大声宣告，所有这些陈述。我叫身服我，我知道所有事情，因为我里面的圣者知道所有事情。我的思想每天都更新，以基督的思想思考。为什么？因为我是神的儿子，我是人的仆人，我是魔鬼的主人。为什么？我怎么是魔鬼的主人？因为我知道活着的不再是我，而是基督在我里面。你就是这样激活在你里面的这些东西，这就是你如何改变生活，这就是你如何改变生活的方式。通过你应用经文，说出来，把它个人化，然后说，这对我是真的。所以你要做的就是，当天使来到玛利亚身边时，说玛利亚说的话。天使说，你要生一个孩子。玛利亚说，我没有出嫁，这怎么可能呢？天使说，事情将会这样。最后，注意玛利亚的话，即使她不知道这如何做到，但她说，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这就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们应该拿着这些说，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我是你的儿子，我知道所有事情，我有基督的思想，所以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照你的话，基督的思想正在我里面工作。玛利亚就是这样怀了耶稣。你就是这样孕育神之道，如同种子，透过你的生命带出来，以致你不效法世界，而是从内到外变化。好吧，我得让你们走了，我有点超时了，但我想祝福你，奉耶稣的名得医治、自由。我们祷告启示、智慧和光照，使你的魂、你的思想被神的话语更新。天父，我现在为正在听的人祷告，奉耶稣的名得医治、得祝福。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神祝福你，下次见。